我在想说哈，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观念来想，就是说，按照赛斯的说法，所有的事情，它其实是类似像数学哈，它其实像数学一样，比如说，谈到意识的频谱，对不对？我们在每一个状态之下，比如说你今天在你的电脑上看到什么样的影片，什么样的资讯，它其实是由一个荧幕当中由一个数字的组合而成，它变成 picture， 变成什么，变成任何东西嘛，所以它是个数学。所以既然是数学的话，你哪一天出生有没有牵涉到数学？数字跟哪一个年纪有关，跟什么情况有关，然后会连到什么样的家庭，会怎么样，是不是有关？我觉得这是有关的。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第九册念到后来的话，它有一节好像我们下一两节就要提到，其实身心灵本身，它是由数学所组成的。但是这个数学包括数学本身，也是我们不可了解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在比如说在什么金字塔里面发现一组数字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数字到现在的科学再去看它的话，他吓了一跳，说这个怎么可能在几千年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写那个数字，而这个数字用各种角度去拼它的话，简直就像奇迹一样。好，那要讲起来就很长，那我们就不讲这个东西。那我们用数学来讲的话，我们提到的就是所有的电信本身它就是一个数字，它就是一个数学的一个情况。电信比如说多少波多少波多少波，或者是说我们说光是从300到700纳米，它就是300-700纳米之间能够存活或者能够感觉到的东西。好，那现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命跟运是怎样。我个人比较希望说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完全用另外一个视野去看它。我们来看一下赛斯的转世经验好了。我经常在讲赛斯曾经当教皇，赛斯曾经当修士，赛斯曾经当妓女，赛斯曾经当十个孩子的妈，赛斯曾经当个屌狗，赛斯曾经当很多莫名其妙的人物，包括一个卖香料的商人，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故事嘛。那对赛斯在提到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经常在讲那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说你当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妈，而且这孩子每一个爸爸都 不一样，都不知道是谁，然后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养活这个孩子，因为你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还有呢你都不知道明天早上是不是能够撑得到，明天早上会不会被冻死不晓得。好，可是呢赛斯在过这一辈子以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所有的转世当中，我体验最深收获最大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那个十二个孩子妈的那一世。好，那我如果说以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么这样讲的话，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体验你的角色，对吧？是体验你的角色。因为 你一旦体验你的角色之后，你的角色立刻，因为你会造成后面一个整体自己的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领悟或一个新的一个进展。所以所谓的创造，所谓的领悟，所谓的进步，或所谓的爱，或所谓的更大的胸怀或什么，都不是在你以为的自我这上面来的，不是在这边的，它反而是在后面的。好，那如果是反而在后面的话，这样讲好了，我的内在设定我想要去当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妈，那苦到没有饭吃，不止养十二个孩子，当然我也牵涉到我的感情生活当中可能乱得一塌糊涂，然后被抛弃了不晓得多少次，然后不晓得伤过多少心，对吧？你有十二个孩子，有很多的老公，那这个十二个孩子都不同的爸爸，那请问那你的情感生活有多辛苦，有多凄惨，对吧？然后养这十二个孩子，你当然你的孩子你当然都是非常疼的嘛，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当过妈妈的或者是爸爸的，你们都知道孩子你都是很爱，对不对？那这个孩子你养不活他，你眼睁睁的看他这样饿肚子，然后这十二个孩子你都要叫他去当乞丐去乞讨，那这样的生活对赛斯来讲，他说这一世我离 领悟最深，而且呢我得到的东西最多。他并不是说呢我今天呢跟着佛陀我领悟了 我悟到了，然后因此 我现在变成善士，不是。他反而是在从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这痛苦当中他有新的体验。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假设说你七八岁的时候 你当然不会骑脚踏车，甚至有很多人到现在都不会骑脚踏车。听说台北市的市民通常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因为他没有机会可以骑脚踏车。你有捷运嘛，有公车，你没有机会骑脚踏车。那这些不会骑脚踏车的人就是不会骑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像我在乡下，我其实蛮后面才会学会骑脚踏车，我应该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才学会骑脚踏车，因为我就学不太会呀，然后也不想学。然后我爸爸妈妈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学脚踏车？”我说：“那你伸两脚要干嘛？要走路的哈。”这当然这是借口了，其实是我那时候不太敢去学脚踏车的。那后来学了就会了嘛哈。那学会以后，我问各位了，那我现在来美国三四十年了，我再回去我会不会骑脚踏车？
会
嘛，对不对？我大概五六岁就会学会游泳了，或更早，可能很早，我婴儿的时候人家就把我丢到水里面，所以我就会游泳。那我婴儿或者是三四岁的时候会学会游泳，到了我现在你把我丢到水里面，你会不会游泳？会，对不对？我有没有办法不会游泳？我有没有办法不会骑脚踏车？不会，我永远都会。所以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当你一件事情当你理解领悟之后，你无法从你的意识田当中把这个领悟跟这个理解从你的意识田当中抽走，你无法做到这一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了，你今天当了爸爸，今天当了妈妈，今天当人家的太太，今天当人家的丈夫，或当人家的爸这个孩子，但是那种感受只要你领悟到了以后，在你不管你在投胎或者怎么样，你不止这一次你无法去把你的从你的意识田当中抽走，你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再把这个能力拿掉。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学赛事资料的话，我们最主要的观点，我想我最主要的观点可能大家写了半天，有的时候真的会错失掉，或者是又一些现实的事情的话你又走掉了走偏了。但是最主要的观点是什么？最主要的观点是我们内在希望某个经验，所以投胎当我们这个角色。我们不是那个可怜虫，我们也不是那个比别人差或比别人不好的人，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像今天张大哥也提到嘛，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上节课就要提到这个部分了，我们就是一切万有啊，你也是，我也是，他也是，所有人都是，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会真的这么厉害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无情呢？为什么我们跟对方没有办法有同情心呢？因为你在写你的角色，我在写我的角色，不是吗？那我为了我的生存，我要努力的希望我能够活得很好。你为了你的生存，你的富足，你也希望活得很好。但我们现在谈的是说，我们大家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好，是这个原因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说，好，当然大话大家都会说了，我们要爱所有的人。我们要民胞物以，我们要宇宙皆为我心，我要什么先天下之忧，或什么后天下之乐。对，你这个都我们一讲都知道了，什么天人合一就 OK。可是碰到真正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立刻，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状态，就是哦，不行了。我今天在中国时报的网络上嘛，就看到一则新闻，一个人啊，他就跟大家讲说，哦，你们都要放开一点啊，想开一点啊，这个会也没什么啊，他也不用过度保护啊。结果他被人家碰到，他在 Costco 买两大箱的那个口罩。大家说口罩没什么关系，可是他自己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学赛事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理解我们所说的实相，它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你的身体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像衣服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有智慧的衣服。好，我们来看看有几个状态，死亡的话就是你把这个衣服丢掉，对吗？ 那你住进来的话，一醒过来，你是在用这个衣服，用这个衣服的感官在看这外面的世界。你以为你要用眼睛看，你用耳朵听嘛，对不对？你用皮肤去碰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感官嘛。可是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不用手去碰，你会不会知道？那显然是知道的啊。比如说你在梦中，你有没有用眼睛在看东西？没有啊，你眼睛还在睡觉啊。可是你在梦中真的有看到一些东西啊，你有碰到一些人啊，你有碰触到其他的物体啊，你的感官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你睡觉的自己的那个身体嘛。所以我们的身体大概有几个功能哦。有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身体里面，那是我们白天的自己，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的感官在碰触外面的世界，这是住的。另外呢，我们放下这个身体，我们就叫死掉了。好，那有两种情况呢，是我们提着走的。好，什么叫提着走？比如说呢，你做梦的时候，你有没有提着走？它还在啊，一条银线连着，那个身体还在，那件衣服还在。那件衣服不穿，你没有办法感受到所谓的声色，就外面的外境世界，你没有用那一件事情去感受。可是你提着走。那个肉体呢？那个肉体，比如说叫翘屎这个肉体，在那边睡觉，我提着走，可是呢，我的所有的意识形式都照常，感情生活也照常，对吗？好，这是提着走。另外一种提着走，投射。好，投射的时候你也提着走，因为你可能意识投射出去了，可是呢，事实上你的身体是在这边。还有另外一种状况也是提着走，心理时间。心理时间是它不算提着走，它只是说我先把这个部分放下来，我不用它，我关掉它。好， 我关掉我的身体，我没有在用它的时候，我是怎样？我是关掉它没用，但是我也没有提着走，但是我呢是属于那个身体的。所以你去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在赛斯的书上来讲的话，它叫伪装实相，它就是个伪装的东西。可是呢，它给你非常非常强烈鲜明的一种感觉啊。比如说当你失恋的时候，你真的是痛苦到不行，对不对？或者当你碰到辣椒的话，也被辣到不行，对不对？那因为你的感觉在碰它，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很难过，所以你会保护你的身体状态。那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去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利用这一件宝贵的这个科学的敏感的衣服，然后因此我接触到所有的世界，对不对？那可是呢，接触以后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一切就只有那一件衣服而已。所以碰到一个肺炎的话，真的大家都好恐怖。你也许现在听到的是说那个武汉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啊，你不会觉得那么恐怖，对不对？可是现在是说，昨天晚上开始说是我们的耳湾。
对，
那我问你啊，你会不会想去买个口罩呢？你会不会开始？
刚刚那个 LA 考地也证实了
啊，
第四期
早上，
对，
第四，
所以第四期了，
在哪里？
L.A. County， 美国有四件，加州占了两件，
对，
尔湾一件 ，L.A. County 一件。
哦，
那一件是在那个叫什么？西雅图吧。
对，一个在芝加哥。
那其实，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这个病毒，比如说就同一个地方，有些人会感染，或许会传播人会感染，还是会就是那个人的他那个情感里面刚好是处于那个状态，就是那个人，可以感染。那其他人如果那个情绪能量是平衡或者到那个比较高的时候，不会感染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这是说法是说哈，你的外境其实是你自己创造的。
是。
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那个需要的话，你不会去碰到去创造一个外境，说我到那个地方去，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人，或者是这个人突然间跑到我身边来，不会这样子。所以先从第一个先开始说起，就是我因为我的内在需要，所以我用这个东西来满足我内在的需要，所以我会面对外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那如果去那边，你如果真的去，问题是你根本就不会去，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根本就不会去。但是如果你去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的话，你会突然间莫名其妙躲掉。哦，那但是呢，物理的状态呢，不见得是就是说哦，同样感染，然后你没有感染，他会感染。我觉得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比较没有办法让人家真的了解了。哈，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那么既然是多次元的世界，那一切的这个动力和动态状态，或你体验的状态，其实跟你的内在是真的有关系的，是真的有关系。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内心状态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状态，你刚刚提到的。好，那我们来解析一下什么叫情绪。因为情绪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这需要大家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有这个情绪。比如说我莫名其妙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怎样啊，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怎么这种感觉，因为情绪本身不是你以为的情绪，这个比较重要。情绪本身至少可以花一半跟一半，这一半是你觉得你自己在控制的，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后面的那个一大半呢，它属于内在的。我最近有学了一个，在我们的群组上有花嘛，塞斯对情绪的说法是说的，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是内在感官的尾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内在感官的扩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说我们的情绪是，就是 它既然是跟内在是连在一起的话，所以它是一个回到内在的一条路，一个通道。那假设说至少用这三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看我们的情绪，它其实在看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自信，或我们内在的意愿是什么。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你就看你的情绪是什么。好，那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通常是不会回到自己的情绪的。我们会不会回到情绪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更好，或避掉什么问题，或免掉什么灾难。比如说这样讲，当然我也看到像我们群组也在提到说，哦，因为我们现在呢都是人跟人之间都很冷漠，所以我们呢现在要热情一点啊，我们要爱对方啊，我们要把对方视为一体。这个当然非常好，非常高妙，对不对？非常的高水准，没错了，这真的是这样，没错。可问题是你有这个情绪吗？你没有这个情绪，对不对？那你那个情绪是什么？你的情绪是害怕，对不对？你害怕自己有病嘛，或害怕世界会更糟糕嘛？那其实是害怕在作祟，不是爱在作祟。你起不了那个真正的情感啊。那你起不了真正的情感的话，有两三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站在你的内在的感官或内在的感觉上面，或内在的意愿上面，没有，你没有站在那上面。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在养一个内心的恐惧，但是事实上，里面你完全不是那样。然后呢，你没有办法跟这个部分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差很远，对不对？你会差很远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更加的来责备自己，我觉得应该爱人啊，我为什么这么样冷酷？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啊，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就算你做了以后，你也没有办法什么时候都这样做，因为你没有办法垫着脚尖走路，那不是你啊。
而且批判的声音更大。
好，那我们再看。但很多人会讲啊，说我们就应该爱人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群体啊，我们就 OK， 没蛮好的。问题是讲的人他有这个感觉吗？还是他只是为了讲一些话让你们觉得说，你们应该怎样？如果有的话，他就不会放在于说，我要赚多少钱，我要多少名啊，或者这样，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的。因为那是一个情绪。再来，如果真的有那个情绪，你根本不用讲，因为你就会做了，对吧？我已经有这个情绪，我就做啦，我不需要说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我应该讲，因为那个东西都是叫做自我的那个 twist， 那个扭曲嘛。那我们坦白说，我刚刚讲过，如果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体验的话，你最好是乖乖的体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你体验那个感觉，你从这个感觉当中，你会接收到内在的信息，因为感情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冷酷，好了，那我接受我自己是有冷酷的一面，但我当我接受的时候，当我内心存在那感觉的时候，我的那个 alignment 会出现的，就是那个点亮自己，会把情绪会感染。我有一个比喻好了啦，假如说我们的意识是个频谱，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从红的要染成黑的，你要怎么染？你还是一关一关来嘛，对不对？比如说 我现在因为跟我是红色的嘛，那我跟绿色的在一起，我一染以后就变成其他颜色嘛，然后慢慢染成其他颜色，慢慢染成其他颜色，最后的话我会到，如果我什么颜色都有的话，我会变成黑的，所有颜色放在一起一定是黑的。那现在问题是说，我刚提过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说你学了脚踏车，学会了以后，就算我把你打死了，或者是把你的就磨成粉，你那个学脚踏车的因子还是在你的脑袋里面，对吗？所以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真正的回到自己的情感，真正的体验自己的情感。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最重要的，因为一旦体验到的话，你的内心的那个慌张，那个怎么讲？不满或者是对自己的厌恶或对别人的厌恶，那些部分全部都会没有，因为你接受所有的现状。你一旦接受所有现状的话，所有信息就跟着进来。这部分因为赛事一再讲了，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做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有很多天启会进来。因为你真的回到自己的那种感觉。赛斯，你看他的转世经验当中，你把已经看过的转世经验你列出来，没有一个很伟大的人格，有吗？有一个伟大的人格吗？有一个高尚的人格吗？有吗？没有，对不对？好，他为什么能够爬到那么高？他爬到真往上走要走十二层。就像我说的频谱一样，它是往上走走走，走到十二层。真，假如说现在第一层，对不对？他努力跑到第三层，他死了又从第三层开始，对不对？那他说他可能是第六个自己，不是，他说第九个，不是，他说第十二个，到第十二个你会碰到我。所以我们并不是从对错好坏、罪与罚来让自己提升的，而是领悟。因为领悟罪与罚是什么？是你怕人家处罚你，我这样做有很乖哦，我很乖哦，你要谢谢我，你要接我说我是好孩子哦，你要奖赏我，这个部分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得到了很多的恐惧，很多的你想要扭曲你自己的那部分。但是假如说你真的是你自己的时候，你真认真在体验你自己的话，那个爱才会真正起来，因为真正爱的起来呢，它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完全的接纳，因为如果你不接纳你自己，你哪有可能接纳任何其他人呢？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接纳你自己那个癖好、癖性、那个烂个性的话，你又如何去接受别人呢？所以最近有几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他说他看到人家讲到他太太有多好，或他先生有多好，他都觉得很生气，因为他先生走了。我说那如果你觉得很生气就很生气了。他说哦，那个我的朋友说，我应该怎样怎样啊？那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很假。我说那你做你自己算很假吗？你做你自己不算很假，真正假的人是不做你自己才是假，对吧？好，我把我自己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人，是因为我希望做得更好。那这样其实有一点，某个角度来看你反而是有点假，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情绪已经到了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色彩一染，你根本你要重新再把那个色彩移掉都不可能的。我学会了脚踏车，你要把我脚踏车的姿势拿掉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一定就是会骑脚踏车，不是这样吗？那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你体验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内在自己什么样的转世经验都有。什么样的经验都有，是男是女啊，是国王啊，是富翁啊，或者是美女或什么，什么角色你都有。像问题是在于你现在要的就是这个角色的经验，那你要不要乖一点？你要不要乖一点？比如说，我就好好去体验我这个角色， 你有什么经验没有？我问各位嘛，我们从真的经验来讲，你要当国王吗？他是奥斯曼帝国的皇帝，你觉得他还不够国王吗？对吧？好，那你说你要当宗师，他也当过那个祭司啊，那他也当过妓女，他也当过舞女，那他也当过罗的儿子，也当过罗的姐妹。然后他好像我讲也讲不清楚了，太多了。所以各位，你去想想看哦。假如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整体的观点来看自己的话，你如果用整体的自己看自己的话，你才有可能真的达到我们刚刚提到那种名包物语的感觉，对别人有一份真正的爱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他很辛苦，他也在学他自己要学的东西。虽然他看起来是那么凶恶，可是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学这个东西，你了解的。好，他的个性就是这么暴躁，好，他就没有办法讲一句 好听话，他就没有办法去道歉。我们都知道他的问题是他来这边学的，而且是他的内在设定他来学的。然后你在学你自己的，你会有一种真正的理解跟真正的同情，然后那个才有可能做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是真的是理解他、支持他、爱他，而没有太多的对他的抱怨。不然的话，我们讲了那么多，然后真的碰到问题的话，你做得到吗？包括讲这些话的人，他做得到吗？是不是？可能不好意思批评，这批评不好，算了，不讲。对啊，你要的是有更多的钱的收入吧，或者更多的这个能够佩服你、欣赏你的人啊。但是不是真正走在你自己人生的道路上，因为你也走不到的。对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去想，如果从红的要染成黑的，你其实是你碰到周边的人用它来让自己的颜色开始变染色掉，你染了你的颜色，然后再碰到另外一种人，你又染了另外一种颜色，然后碰到另外一种，你从这些颜色当中去染它，然后去了解它，去领悟它。然后因为各位，你了解一件事情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人生经验？因为领悟到的事情，你是永生永世、永恒的，无尽的未来的岁月或无尽的你的投胎生活当中，你都理解它了，而且你永远不会再需要它再重来一次。所以今天你如果有承受任何的痛苦灾难，你其实是对所有的你的整体的自己的所有的人格在体验它。那你看多伟大呀！还有呢，你替全世界所有的生灵在体验这一份感情。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常常在希望你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上次在提到那个，其实值得大家去想想看。真做了一个梦，那梦中做了什么事情？赛斯知不知道？
知道。
那显然的话。你不是只有白天的体验你是知道，而是你所有意识田上所碰到的情境、情感，所有的一切的问题，它都根本没有办法去隐瞒。那你在隐瞒什么呢？我在隐瞒我的感情，我要装的是这种什么东西，我要装着笑脸，我要装着快乐，我要装着让你高兴。可是没有一个情感是可以隐瞒的。没有一份情感是可以隐瞒的，因为它是真实的，会流传在整个宇宙之间，会流传在你的整个灵魂的人格之间，它全部都会在的。你只要领悟到的东西，你只要领悟到了，它就永远是你的。但是问题是你永远不去领悟，你永远用伪装，永远用扭曲，永远用不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永远跟你无眼无关，然后你必须要一次又一次从头再来学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勇敢一点，你今天有碰到任何问题，去体验它，去感觉它，去深入它。好，你要打针，我最怕打针，啊，屁股给他啊，对啊，你打啊，我知道我会痛啊，那就痛，去体验那个痛啊。你知道体验可能是人世间比你以为的什么创造啊，什么改造啊，什么变化啊，什么变好啊，比那个更重要。你不信的话去。把整套赛事书从头再看一次，你会发现他在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体验，是体验。好， 你有看他当一条狗有什么目的吗？我当一条狗要干嘛？我当一条狗可以成仙吗？变成狗王吗？会不会 狗仙吗？狗灵吗？狗什么东西吗？没有，狗就是狗啊，而且他很快就死了，对吧？所以当一条狗的目的是什么？就要体验那个狗的生活，对吧？当个妓女要干嘛？当个妓女能怎样嘛？我当个十二个孩子的妈，我能怎样嘛？我饿得半死，我痛苦得不得了，我的感情那么枯燥，那这些东西的话，你真的能用这个来做什么吗？或领悟吗？或高等吗？高级吗？做对吗？没有一样做对耶。但是，这份体验就能完美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各位，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全部都思维的角度是错误的？我们想的是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变更好，我怎么样改善我的命运，我怎样？我跟各位讲，你如果要改善你的命运，唯一的方法是好好体验你现在的人生，因为这是最实在的。去看205节哈，205节那个杰恩伯纳德跟他的对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精彩。杰恩伯纳德跟赛斯的对话，他一直跟他讲说，我们要有爱啊，我们要一体啊，我们就是一切万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爱所有的人啊。所以是说你在玩乌托邦，你在玩乌托邦，你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你比较重要的是把你这个角色先做好再说。好，做好以后他自然而然因为这个做好的关系，他可以开始扩张，可以开始扩充。因为你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你怎么去给爱？你是一个没有能量的人，你怎么去给能量呢？你是一个这么缺乏安全感的人，那么缺乏那种对生命的信心的人，你怎么去给生命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上课上到后来，我都觉得我应该关掉，因为我自己是不行的啦，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资格。啊，不是我自己在检讨，后来想想就算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我跟各位讲，我一再强调不止一次，我说我没有比你们好任何一点，没有，真的，我也没有比你们懂什么。我不是谦虚，我是实在跟大家讲。如果今天你没有想要学的东西，你根本不会来这个人世间，因为这个人世间不会让你来的。对啊，各位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谈到说过年的时候，在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人生呢？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你好好去体验你现在的角色，好去承认它，接受它。因为承认它，接受它，你会发现你突然间那些情绪哈，或者是那些动力，全部那些情绪变成一种爱的情绪。你看哈，我觉得说我今年哈，我一定要怎样怎样。问题是你做得到吗？
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老师说的所有都是我来的。对啊，我觉得老师很厉害，他真的能感应到我的心情。然后的话呢，上两个星期我也是，不是新的一年来了嘛，然后我给自己写了一个目标，写了好多好多目标，甚至连那个时间表，一天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都要写，因为我想逼自己要改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有老师说的一切都是。但是我做了3天以后我就垮掉了，因为我知道我出于是恐惧我才写的那个目标，写的那个时间表，然后的话呢到最后什么都不愿意做，甚至就也不想起床，就躺在床里面什么都不要做，因为就是好像逼着自己要去，就是那份恐惧很大了。然后的话其实我心里话不想这样子做，但是我要逼自己要改变，要努力学习，要努力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哇，一下子那种恐惧，那种恐慌，那种无力感全部都出来。所以刚才老师说的全部都是我，
这个发现在很多人的身上，
对，
同样的情绪，对，就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很棒，都很好，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对，
这是没有错。可是在你变得更好之前，你要不要先，假如说你真的那么好的话，先来接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往往前，你真的能够去谅解别人、了解别人之前，哦，你先接受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就是不行，我就是怎样，哦，我国语就是不标准， 那我可以去看看，我还有其他的部分是蛮好的哈，比如说我会炒菜还不错，对不对？反正这个我某些点是不错哈，那我就尽可能的把我的心思放在我的特质上面，然后让我的特质去表现，这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用力道的使用的所在。好，那你真正的领悟，我们在赛事书上看到的所有的创造力都不是在个自我上面，它其实是内在的。那内在会传送什么样的信息？你看那些真的写出很好的书的人，比如说尼尔好了，写以前对话那个，他在写以前对话之前，他是什么都不懂啊，不是吗？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然后是吃了人家剩下丢不要的东西拿来吃的，然后住防空洞或住那个随便搭起来的地方住的人。但是可是他写的东西后来可以写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重点是在于当我完全接受我自己，那情绪当中没有一个我必须要怎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那一份爱是从你自己先点燃，你先点燃对自己的爱，然后对自己的接受，然后才可以，因为你有那一份爱的，所以你可以开始传递你的爱给别人。好，你会理解别人的不完美或别人的那种恶劣，其实是他很辛苦，因为他是借着这个方部分来学习的。那我们也没有一定要比别人更好，如果我觉得我必须要比别人更好的时候，那么就是你内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你觉得我必须要更好才能安全的存在。但事实上是因为这是个频谱，既然是个频谱的话，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状态我们都能够了解，哦，他的状态我的状态， 那我们没有一个比较那种比别人更高更好的这种状态。所以佛教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到说所有众生皆是平等的，那个真正的平等在哪里？真的平等是我们是一切万有，但是真正的平等，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角色是借着你所需要的这个学习来学习的。那既然这里是一个学习场所的话，你怎么会不允许所有恶劣的事情发生呢？因为没有恶劣的事情，你要学什么？是不是？如果这里是个学习场的话，那么如果没有恶劣的情况，他就学不到任何东西啊。所以他可以恶啊，他可以劣啊，好，那我也可以恶可以劣啊。但是呢，我尽可能我知道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因为我知道我来学习的。我觉得这个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啦。就是说，你如果从内心里面真的了解，所有人可以是他自己，所有人可以是他有他的观念跟他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去讲这些事，因为这会牵涉到一些批评的哦。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了解到赛斯所说的多次元的观念的时候，说真的，先接受你自己再说，因为你的那个体验是你的内在自己最需要的部分，而所有在你周边的人造成你的痛苦的这些人，他就是你的染色的材料。你透过他们的话，你的颜色是会改变的。我可能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一样会爆的，但是我的爆的速度可能不到一两秒，我就会下来了，因为我了解了，哦，我了解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有情绪，就情绪啊，我是有这个情绪啊，但是我会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那这个没有说我比别人高，而是说我理解到一个多次元的观点的话，它是怎么在操作的。那我为什么把这些人放在我身边，让我去体验这个感觉？我觉得这变得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之前在上一节课我已经提过了，我觉得学赛斯的资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验它，因为你体验它，你就学会它，你学会它以后，你有的领悟本身呢，是在你的意识田当中，它永远都会存在的。所以体验是最重要的。那要体验它的话，你一定要是充满着热情跟活力。然后第三，我们理解就是说，我们不是来改造世界的，啊，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变好了以后，不是说变好了，就是说你得理解以后，你对别人就没有任何抱怨，你有什么好改造的？人家接触你，自然而然就变好了。这样会不会太严肃？我们在聊天呢，啊，对啊，所以 先接受自己是什么特质的人，什么样特质的状态，然后呢，把那个浪费掉的能力、能量、力量，或者是一些思维，重新再回收过来。因为你本来浪费很多的情况，在我必须要怎么做，但是你做不到，你浪费很多能量。那现在我储备起来，我储备起来就是我接受它，但是我来看我用什么方式来创造，我用什么方式来走步。那各位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想到说，我可能没饭吃，我可能失去工作，我可能失去配偶，我可能会死掉。但是我刚刚讲过了，我们这件衣服就是一件衣服而已。好，按照赛斯的说法，或按照所有那些拼死经验的人的说法，或按照所有你在外面看的书的说法，根本死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死掉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死掉的。包括我上次讲的卡兰小姐，我那天有练那个卡兰小姐那一节 给你们听吗？真还去帮他忙说 你死掉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在灵魂永生或个人实相当中，赛斯也提过嘛，就是说通常的人死掉是不知道自己死掉的。那既然不知道自己死掉，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根本就没有体验到 那件衣服坏掉的你以为的那种痛苦的状况，其实没有，意思就能体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怕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没有什么好怕的话，你就能够忠实忠于自己的感情嘛，对不对？那各位，忠实自己的感情是忠实什么？你以为忠实什么吗？来，我们来看看忠实什么。我们忠实我们的内在耶，因为我们的情感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那你的感觉从哪里来？从内在感，内在来的。你的灵感从哪里来？从内在来的。那内在设定你来投胎，所以你来投胎，对不对？所以忠实于你的感情，等于忠实于一切万有，因为一切万有是一层一层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忠实于我们的感情，就是忠实一切万有。那既然忠实一切万有的话，至少是一切万有知道我们现在是怎样的状况，然后一切万有 有能力跟有机会 来触动我们怎么去做。对啊，最信上帝的人是什么？最信上帝的人是忠于自己 情绪的人，情感的人。我也可以从圣经那边举一些例子来给你们讲，像以色列啊，或者是后来的大卫王，他们的情绪状态，你去研究他的情绪状态，你会觉得，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在哪里？各位，圣经讲很清楚啊，神在谁的心？在哪里？在人的心中啊，在你的心中啊。那什么叫心呢？心是不是脉？什么是脉呢？脉跟情绪有没有关系？有啊。所以神在哪里？神在你的情绪里头啊，在脉里面的。那你要跟神 talk 要怎么 talk？ 要跟你的情绪 talk 啊，不是吗？
是
呀。我常常在讲，道家认为，修行者叫真人嘛，真人就是很真实的能够体验自己的感情的人叫真人。要换一个话题吗？所以各位，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你的人生，你先忠于自己的情感，忠于自己的情感之后，你今天要救世，要帮助别人，要影响所有的情况，或改变你这命运，你才有可能啊。因为你跟你的内在跟你的神性是一体的啊，你随时跟你的神性是可以 talk 的。刚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讲的那一句话？情绪是一条往内在的通道，你的情绪是从由内而外进来的，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以内往上溯的话，可以往上溯的话，你可以立刻上溯到内在的意念跟内在的想法，所以你就知道你今天来的是什么。还有呢，当你上溯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直接就把你的意念直接从那边去处理掉，直接变成你后面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你必须要用自我去处理啊， 就好像你不是用你自己在开那条船，而是说你知道跟船长讲说，哎，我们船应该怎么开，或者要开到哪里去，对不对？因为开船的人是舵手啊。好，那情绪它既然是上溯到你上一层的，或甚至更上一层的自己的话，那你如果由情绪往上溯，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往上溯的情况，跟内在真的能够了解他的意愿，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意愿放在上面，变成他可以考虑的一个点。如果你今天撞球的话，你撞的球，球杆跟球杆完全不对准的话，你觉得你可以撞那个球，能够撞到哪里去？那但是真的要撞到球杆，撞到球，是不是你那个要对准嘛？对不对？那对准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情绪要对准啦、啊。但是我们习惯是用瞒的嘛，伪装的嘛，骗的嘛，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骗，对不对？我骗我很高兴啊，然后连自己都骗过了、啊。
哎 ，Charles， 你说情绪是跟内在连接的通道啊，没有情绪呢？
嗯，
人有没有情绪的时候？
人没有情绪，他就是情绪是平稳的。你所谓的有或没有，是他有高低才是叫有没有。好了，我问你了，如果水流得很平稳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没有水吗？对、啊、它是有水，但是它没有波动。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处在心流状态的时候，他的确没有一个个人的情绪状态的起伏，这是没有错，那个叫心流。那真正心流的时候，是你在你自己的创作上面，而且跟内在是合一的情况，你是会处在心流的状态。但是你不可能没有情绪，因为情绪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不是能量？是不是动量？那动量怎么可能会没有？没有你就死了、啊。意识产生能量，对吧？能量产生什么？能量产生情绪、行动，以及你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嘛。因为我们的行动造成我们人格的一种最后的速成的结果，所以你的情绪是不可能没有的。
因为通常人觉得情绪就是喜乐，哀乐嘛。
那喜也是一种情绪、
然后呢，你这些都没有，你处于平静的状态。
平静状态它只是水流，它是平静，不是没有波嘛。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我根本不知道我存在。或者你打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不存在，我好像怎么连我的身体好像不见了。但你有没有身体？有啊。去参加那种什么内观的人，有时候到三天四天以后，哎，为什么好像肉体不见了？不是它不见了，是这个时候你的波动很少。好，但是如果你觉得它不见了，很简单了、啊，拿一个针头，那屁股一戳，你觉得它会怎样？对不对？或者从他面前放个屁给他，你觉得它会怎样？立刻就起来了。所以它不是没有。只是他没有感觉到。你现在觉得你的耳朵在吗？不在，对不对？如果今天耳朵里面有一只蚂蚁呢？这里就是非常重要的重点，也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东西哦。我们刚才讲过，情绪如果我们真实的话，我们马上知道说我真的感觉是什么。就算你今天不想完全把它表达出来，但至少你知道你的真正感情是什么吧？这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其实情绪是可以模仿的，它可以透过模仿，比如说我想象，对你想象你就有了嘛。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说好幸福哦，哇，好幸福哦，那个感觉就算会进来啊。所以想象力哦。甚至提到两个通道，一个是情绪是一个通道，另外想象力是一个通道。想象是一个通道，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所以就是说，你创造自己所要的氛围，是不是？
对，
那种氛围由自己。
对，你可以想象那种氛围。那所以为什么告诉你说，你最好是多看看自己的成就， 好，最好是多看到自己的成果，而不是一直要 去数落自己的什么地方的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情绪状态会因为你的这部分，或者有你想象的部分变成很美好嘛。好，那然后情绪状况会跟着改善。
那这样对生活的态度也会比较正面，比较积极。
对对。
就是因为小孩子他很真实，所以他成长得很快。
不过成长快或慢，他学东西是蛮快的啦，但是他的身体的成长的话，那是 DNA 的，那没办法。到了一个程度的话，他就不长。
高个子或者矮个子，不是说这样的，就是他对世间的万物成长。
赛斯说了，真的、哦，他想要当个女生。他又很少当女生的，他对那个女生的形象，他不晓得画过多少次了，最后还定格说好了，我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在你还没出生之前哦，还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受精卵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设计你要长大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你一定会长成你后来那个样子的，像赛斯的话，一定会长成胖胖的。
包容，
因为他就爱吃东西了，他就一定是胖胖的。
那是不是跟老子的无为也是相通？
我觉得 老子的无为也是无所不为，对不对？那所以无为的话，他多少是跟那个内在的信息是有关的。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那所以真正的无为，他只是在听取内在的声音，内在的信息，他没有用自我去做任何的扭正的动作，但是他是能做的部分，他就尽量在做，所以叫无所不为。
他是顺其自然的去为，
顺其自然比较像 follow 你的自发性，对吗？我们有自发性嘛，所以佛教才会讲到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既然你自己本自具足了，你当然就发了那个自信嘛。那自信是什么？就自发性嘛。自发性是什么？自发性是内在信息啊。啊，既然是内在信息，就是什么？内我在掌控的，就内在的那个自己和内在那一面力量在掌控的。那也就是我们情绪有一大部分它其实跟那个有关。那现在是说我们要想尽所有办法把自己情绪变成另外一个，那个部分会出问题的。我们在染我们的颜色，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不是说你要活要越久越好，越久越好，活那么久做什么嘛？你主要的目的，你是在做一些学习跟领悟，对吗？那既然是学习跟领悟的话，反而你是真正来讲的话，你的课题跟你的材料都在你的情感里面。那如果我们不根据这些情感的话，那么就永远不会是，你永远得不到你真正的答案。那一般通常的人的教法就是告诉你说，那你就要怎样啊，那你就要对别人好一点啊。问题是如果你做不来的话，你先接受你做不来。先说自己做不来，那你做不来以后，当这个部分，当你真正了解你是做不来，那做不来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你反而有很多的那个领悟跟感触会出现，而那个时候才真正你的情绪是转化掉了。当你情绪转化掉了，你才有可能真正不费力的这样去做。不然的话就一直被自己的那个责罚着，我真没用，我怎么这样，我还是这样，我写了半天还是这样。还是一直都在 被自己 困住的。
比如说一个人，他本来他是不喜欢音乐的哈，但是呢周围的人要求他一定要学这个音乐，他就学的过程中呢，他就完全进入了这个状态，这都属于真实的。
进入状态。
进入，比如说
喜欢了，
比如说
爱上他了，
爱上对吧？他本来是不喜欢的。
这个东西看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假设说他碰到了也会爱上他，那么那个部分那个触机有可能是他内在安排的。
他本来，
那我说的这个忠于自己的感情并不是说你就不接受任何转折了，而是在这个转折当中你随时在看自己的情绪 我喜欢，那我觉得这个锅能够让我使力气使得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能力表达出来，对不对？像我们的协会他可能一开始也不是那么喜欢围棋啊，对啊，那可能后来就碰到了，他觉得他蛮喜欢的，那喜欢到后来的话他的能力可以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对，他应该是世界围棋冠军的。
那就是比如说就是机会很重要是不是？
机会它其实跟你的内在安排是有关的嘛，就你要一直看的是自己的情绪状态。我现在不是说我看情绪状态我就不管外面的机会，其实外面机会不断在，因为是你的内在一直可以安排那种外面的环境不断跟你做对应的关系，那比较重要的是你看你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定位的点是定在物质，对不对？你完全没有涉及到我们更内在一层的那个关系。我现在受到外层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我传销的话，我用我的意念我怎么样去，我就能够有更多的成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有一个部分跟内在的一个他的学习的过程是也有是有关系的。就他怎么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怎么会把力量集中在这里，有一大部分不见得是只有他自己的认为的被信念的这种心想事情的部分。还有真正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更多钱吗？还是说你的内在有其他的目的，我们不晓得。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外在就你看传销了，我用这个心想事成的信念了他，然后就可以赚很多钱了。问题是说他的能力有没有真正发挥，就算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可以做得非常好，可是你一直没有觉得内心里面是安然的，然后没有觉得自己是真的一个，有一种状况是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所在根本跟你的内在信息内在价值完成没有关的话，就算你今天创造了一片天，可是你内心里面是恐慌的，是觉得不足的。
他那个系统训练心想事成有些人也确实很快
我像是对那个是出现，那是物质的角度来看对不对？你如果一直在训练自己的手臂的话，手臂也有可能会很强壮。还有呢比如这样讲的话，你和很多的做法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强悍，都比较但是基本上是这样说了，因为我自己曾经有一个股东我们有个股东他们曾经去学很多类似像魔鬼训练营，那我们在国内的中山来办过很多次的那个类似像干部训练的东西，那些训练呢都是非常超乎人体力或人的能够做的范围之外的，那的确在训练之后那个能力的增加是真的有帮助，可是大概不到三个月到六个月就会回入到原状，这第一个。第二个反而他是 我所参加的那一班的人，最后那个训练很不错的人他到外面去开公司跟公司做对了，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不是说你硬逼他然后用这种方式把他逼好了以后，你参加很多的淫秽可能在训练完了之后三个月六个月之内你的确是 有相对的后效，
至少这些训练激发他一些潜能，对不对？
真正的潜能真的在内在，因为你如果没有满足内在的话内在一定会找你麻烦的，你不忠于自己的情感，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我们坦白说我们大家都很会骗好不好，是不是？我们都很会骗会骗老师，会骗爸爸妈妈，会骗朋友，
好像真真假假都
也会骗自己对不对？那你一直骗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情感状态那到底你到底是要什么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觉得你看我现在赚了很多钱，可是你并不快乐或不觉得那种踏实感，那种内心的那种其实内心是有指标的，那个指标必须要你由你的情绪上去衡量出来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什么 林旺这么大的人啊，然后自杀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踏实的。如果你走在自己踏实的路上的话，你会有非常大的恩宠感。因为毕竟来讲，我们从多次眼的观念来看，是说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我现在所做的、所过的任何人生的状况，是我要达成内在的需要，所以我才过这个人生。这个有没有确定？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其实都是为了内在价值完成所设定的，并不是以你自我说我要达到什么样的。什么信念创造实相或什么样那个东西的话，就算你做到，你不见得你内在是会满足的，然后会让你生病，会让你有很多挫折，会让很多的内心的不愉快会发生，然后潜力也没有真正能够完全发
挥。你刚刚讲到就是一个人会自杀，他内心没有实现他内心想要的东西，他在那个绝望之中他结束了生命。会不会另外一个角度，他人生完成了，他这个角色他已经做完了，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解读，
没错，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解读，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解读自己，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回到自己的情感状态，你其实不需要去关心任何其他的人或他是什么状况什么，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好，我今天我比较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真实的情感，然后用这个情感可以接触我们的内在，那我们用这个，然后老是要去看看别人是怎样，那个是怎样，那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自己完全被打乱了。他可能是生命结束啊，他可能其实是怎样啊，那可能是怎样，那是都是别人的原因，除了他，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
是，
对吧？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自己。
嗯，